起重新祷告。天父，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敬拜你，使我们尊崇你。你圣灵交通感动，保守引导，感化光照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打开旧约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八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他们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再看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里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那样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这个心上。二十五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继续看第八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说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床铺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肚和你的转面盆，又要上你和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这个身上。我们看这个最后十一节，摩西说，对不起，第十节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就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祸灾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八章第八节，我们再读一次，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名，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我们从这段经文开始，就会一连串看到，一般上我们所说的上帝在埃及所行的十个灾难。 其实用这个灾难来形容这十件事呢，不是很恰当。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不是用灾难，它是呢，就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要行呢奇事，要行呢一些事，或者是要达到呢做出一些的记号。灾难带着一种比较强烈的那一种审判，或者是一种报复报应，这不竟然完全是那么消极啊。当然最后的逾越节，那个是神对埃及的一个很重的惩罚，并且呢在圣经里面说，以赛亚书有说埃及为你们成为了赎价。那么前面的这九个或者是这几个过程呢，不一定是一种的这个灾难，但是它却是上帝行在法老跟埃及人的面前，有它反而有一些正面的这个作用跟这个意义。我们现代的人看这一组经文的时候，已经是不很贴切，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所习惯的这个语言，跟当时这一些事这样的一种表述陈述，跟当时的人在读的时候感受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不但如此，我们现代人可能还没有办法真正掌握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神要表达的意义，而会有很多的这个误会跟这个误解。那么这个是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神做的方式、讲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是针对古代近东那一种文化处境背景思考方式而用的一种的讲法跟做法。就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来开始，这个时候的法老王、以色列百姓、包括埃及人以及当时所有牵涉到的人，或者在不论是听到这些事，或者是看到这些，或者是经验到这些事情了，他们都是有神的，他们都相信神。但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 的不同的神，而每个所自己相信的神有自己不同的有一些是很仔细，有一些有很多的内容，有一些可能也是很简单很片面，或者说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关于那个神明是怎么样一回事的。但是基本上大家都是相信有神，而且也有些呢，有很多大多数也很认真的在拜自己的神，包括法老。所以你看，你就明白事情就来了。上帝派摩西亚伦去说，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我跟他有一个特定的约，同时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要在他们身上来成就，他是我的子民，你让他们离开，好让我能够呢在他们的身上使到他们成为我的子民，使到他们重新呢敬拜我，使到他们在世界上再一次出现敬拜我上帝的人。各位，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这里，我们要看到神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一再重复一件事情，每一次上帝叫摩西亚伦到法老面前去讲说，让我的百姓出来好侍奉我，这个侍奉呢也可以翻译成好敬拜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在地上大概已经没有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人了。在整个人类的那一个时候的文明的发展，我们不知道到底经过多少，今天我们考古学跟人类学所能够知道的古文明离开我们今天 或许六千年，或许在更早，这个在中国最近发现的那一个更早的，有更早的可能的文明，这还有待于我们的考古学的这个发现，我们文献上的这个记录只有几千，少过一万年。那到底人的文明有多长？绝对不能够用创世纪第一章，然后把所有的人的这个岁数加起来说只有四千多。这个当年早期所犯的错误，到今天我们有些人还没有扭转过来。所以呢，企图要在创世纪用创世纪前面十一章去解答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语言发展，这些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创世纪，首先创世纪肯定是先为以色列百姓而赐的，是先要为以色列百姓而讲话的，不是为着今天我们这些有进化论、有什么宇宙大爆炸，或者是有不同的那一种的这个对人类文明科学探讨的人的关注而写的。对不起，是为着根本没有这些问题的上帝的以色列人在当时，而他的关注不会放在这些所谓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人类的语言发展史，或者人类是怎么样变演变成，是到底是由一个家庭或者是怎么样，这一些我们让科学家继续去研究。圣经不是在提供这些事情的答案，圣经也不是要在讲，圣经是要讲说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是人的神，怎么样子竟然在整个人的这个生活进展历史发展里面被人抛弃、被人离弃、被人唾弃、被人呢放弃，跟被人呢不当做一回事。人就怎么样子呢，不愿意认也不愿意敬拜这一位神，然后人自己敬拜了很多自己的神。这是创世纪要表达的重点，是在这个事情上使我们重新再考虑一下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看到说上帝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在古代近东，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一家人叫做亚伯兰，然后开始跟他们呢有一段这个在人当中走出来的一个路，发生了许多的这个事情。神要用他创造的大能再一次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景观，一个新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他是人的神，人肯敬拜他，并且按照他作为他们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所要彰显出来、所要活出来的一种呢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所以上帝最终要把以色列人放在一块地，然后并且在那块地呢再给他们呢一套这样的怎么活在这个地上，他们叫做律法。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心愿，这个是上帝呢不放弃。我们早上唱的那一个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3篇，来到那个时候这个民族体会明白了天离地何等高，东离西何等的远，你赦免我们的罪过也就呢何等的深，你不计较，你不放弃，但是是我们一直再而就是不认你、不肯承认你、不肯呢就是接纳你，而你一直要来到我们当中找回我们、找回我们。上帝不是等到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才找人的，他已经没有停止过找人。在伊甸园，当人 连那个最简单的吩咐都不愿意遵守的时候，他就开始找人了。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是亚当已经自己不知道自己应当在哪里了。所以这一个询问是使我们反思，是我在哪里啊？我在神面前吗？还是我离开了神？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转回了没有？神在寻找，神在呼求，神要重新再创造，不停止的创造。每一次的创造，每一次再是由人把它搞砸，神再来创造。创造不是只有无中生有，这个无中生有创造的定义太过狭窄，使到我们欣赏不到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神一直在创造的。圣经没有定义创造，只是叫做无中生有，这个是我们的后的这个教会的神学的一些某一些的立场而已。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么狭隘，更新再造都是同样是创造。正如这个时候，神要在法老的手下，在法老的权势，现在你看到说在埃及，整个世界整个天谁的手呢？在那边遮住法老。英国人因着曾经占领统治埃及，也从埃及搬了很多东西，你到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么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埃及。当然法国也是，你今天可以在书籍找到很多关于古埃及文明的事情，拿那些书来读，那么读旧约呢就会读得更好。埃及的法老真的是一个呢近乎等于就是神这样子被供奉的。你没有想到今天的埃及总统都已经快要病死了，还要躺在病床上在法庭上受审问啊！他是生不逢时，如果他早一点呢，早几千年呢，他几乎就是神在埃及的这个人的面前。那上帝就派两个人，然后跟他说，我在你手下的这些奴隶，这些呢毫无地位的，真的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你让我们出来好吗？所以这边不是要搞五月花革命，上帝不是每一次都要闹革命然后都要割掉别人的命的。所以让我们读的时候不要把我们这一种这么这样的一个暴力的一个心态读进这个旧约里面，然后常常说旧约的上帝很凶很残暴。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搞通那个事情是什么。而上帝至少三次说，你告诉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出来好敬拜我，我要再一次从人的当中，世界的当中，再从整个世界里面 一群不肯认我的人当中，我要重新再使到人认识我，以及我重新要成做他们的上帝，因为我本来就是。神只是要你说也不过是拿回本来是他的东西而已，而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过程进入到历史的里面，透过历史的进展，也透过人的这个参与，这样的事情，他邀请摩西、亚伦，这个来一起和他配合。一个说他不会说话，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并且呢，上一次我们看到说，神还要让摩西跟亚伦，尤其是摩西，在法老的面前，好像就是神的代表。这些也本来也是神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尊贵。创世纪他说按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偶像。因为在十节他说你不要按天上地上任何的形象来造我，现在他自己说人是我们的形象样式，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偶像，等于就是我们反映了神，做神的代表。然后他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处理，他本来就是要交给我们，但是他要我们呢跟他一起配合，一起同工，像创世纪第二章伊甸园这样，一起呢与神同在，然后修理看守，而尊神为神，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很可惜，连这样的一个局面都不能够维持。那么现在你看到法老，他甚至开始做出一些很恶劣、很不应该的事，他欺压、他压迫。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于所有一切被造物，神的心愿是生养众多，各从其类，每一个都有机会，每一个都应该有存活，每一个呢都应该呢能够发展。但是我们知道权力在自私跟败坏跟不肯认上帝，所以呢也不肯这个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自己作为一个掌权的人的角色，就以自己的私欲来运作，失去了安全感，或者甚至想要永远远拥有，而开始呢就去伤害、去打击。我们就掉进这样的一个败坏、很可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而神这个时候希望说，在这样一个败坏，本来是从空虚、混沌、黑暗，他把它整理，他把它创造成了光明、次序，然后有丰富。人的败坏又使到呢整个情况好像是一种呢反创造，所以神现在在创造，要在这个法老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局面的情况底下，去带出一群呢子民，并且要重新敬拜上帝，并且再把上帝的那一个创造的美好的生命意义呢给他见证出来。这个是神所关注，这是神所希望看到的。而他是跟法老商量，他跟法老呢要求派摩西亚伦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同情这个法老。我刚才说了，大家都相信有神，大家都相信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我的神是这样，你的神是那样，那你耶和华是谁？还有你摩西，我怎么凭什么相信你说的？神也给法老机会，你说不，上帝说他使法老心刚硬，我们要这个开始来适应圣经的作者在交代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的那一种写作手法。我有答应大家说我会很详细跟大家看这个问题，你仔细的读，从现在这段经文读一直读到这个他们过红海，你仔细读那一些法老的心刚硬的经文，从现在到接下来前面的五次，作者表达的是法老是 subject， 这个 verb 的 subject 是法老，就是说法老本身刚硬，到第六次的时候才出现耶和华使他刚硬。然后接着下去呢，就有时候你还会看到法老有时候有一点想要改变心意，然后后来呢又这个放弃。意思就是说，前面那一次讲的时候是在告诉你最后的结果，上帝使法老心刚硬，但是 并不意味着从开始上帝就在那边操纵。这个是文学表达方式，把最后的结果先这个宣告，跟你说这整个过程呢是在操纵的底下达到结果呢是两回事。这个使到我们在那边反复的在那边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又何必在听摩西的祈求然后把那个青蛙的灾难拿掉呢？你看到说神允许在这过程里面人的那一种的决定，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机会了，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还会看到的，我先提醒大家先这样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有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手法，让我们再反复的去看那件事情，然后慢慢看到它有很多的层次，有很多的这个好像交响乐这样子呢，这个好多的不同的这个乐器的演奏，然后配合成为一个整体。我再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当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那个早晨，约翰福音是先这样记载的，第三天早上一群妇女就到坟墓那边去，结果呢找不到尸体那么他们呢就以为有人把他拿了，就很紧张的跑回去跟使徒们讲，那其中呢约翰跟彼得两个就一马当先就冲出来，冲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然后约翰说他们看没有尸体他们就信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他们信耶稣复活了，不对，他们信是尸体不在了。但是他们有可能信耶稣复活吗？也有可能。那为什么作者要用这样模糊的方式把这一幕这样子来表达，引起我们读的时候在那边呢，在那边不断的反复回味，你说信什么呢？所以你就会更加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处就是约伯记，整个事情过了之后，约伯上帝也跟约伯显现了，然后约伯讲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看见你，我如今在炉灰中懊悔。这句话在现在的旧约的约伯记学者里面至少有15种到20种不同的翻译跟解释，不是只有懊悔一种而已。那为什么约伯记的作者要用这样一个模糊，到底约伯是懊悔呢还是约伯是怎么样呢？我们呢因为是和合本叫懊悔，所以我们就说约伯悔改，但是在那个希伯来原文呢可以有15到20种的翻译。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一个学者说，那你就要重听，再把约伯记读过一遍，最后自己判断到底约伯是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也有道理。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电影，他故意有时候一些镜头一些情节突然有一点呢使你出乎意料，或者是你要更加注意一下，然后你再反复再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这些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是一部很高超的文学表达著作。所以这里面要把这个事透过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去表达着它的复杂性，它的那个多层次，而不是呢过度简化，好像只是一个因果关系而已。所以这边你就看到说，前面这三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注意到出埃及的作者也提供了我们很多很有趣的一个那个情况，这也就是在反映的真的符合古代近东的那一种文化跟那种思想。我们都相信神了， 我凭什么要再相信你这位？还有你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看到说，在这个开始的这三次，摩西亚伦做的埃及的那些所谓术士也能够做。我想这要提醒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保守派的基督徒，我们过度渲染上帝呢，就是跟全部都不一样，结果当我们发现到说一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有不一样，上帝有些也跟其他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呢，就有一种思维，当我们找到说我们科学也能够做，哦，这样就不需要上帝做了。科学能够做，人能够做，也可以是上帝也是可以做的嘛。为什么当人可以做，科学可以解释，就不需要上帝了呢？为什么不可以两者并存的？你明白了吗？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这里以色列人的这个经文见证，摩西的杖，亚伦的杖，摩西丢在地上变成蛇，埃及的法老术士也做得到。不过他还是强调有一个不一样，摩西的杖把埃及的法老这个术士的这个蛇吃掉，可以是同样，不过有高低。所以同样并不表示只要有我就不需要有你了。人也能够造人，哦，所以我们不需要上帝造人。圣经讲上帝造人，废话，那个是无知没有科学的时候的讲的。我想上帝造人，能够造人，造出的人能够造人，我不觉得有什么矛盾跟冲突，我反而拍手赞赏这样的一位上帝，造的人还能够造人，太棒了。所以这三次蛇变杖，水变成红色的，埃及的术士也能够做，再来那一个青蛙的灾难，他们照样能够做。那你说法老哪里会改变呢？法老哪里会当一回事呢？他还是不顺服。所以这边呢，上帝也有说，我好让你认识我，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不是用两三架子的一些所谓超乎寻常的事就要你叩拜，就要你呢为我呢建殿设庙。神没有鼓励这种轻易的这样的一种的把东西当神明。当然这样的前面法老不轻易也不肯，因为在这个古代近东大家都是有神，而法老的这个术士能够也能够做，而这也是圣经承认的。至于他们是靠什么能力，这里没有特别交代说邪术，而这种所谓超自然的一些现象不是只有上帝独有的。那么什么是上帝独有的呢？那为什么在这个开始的时候这几件特别跟水有关？那首先再讲回那一个变蛇，蛇在埃及人的宗教信仰里面是有很崇高的地位。其实除了基督徒不喜欢蛇之外，跟一些姐妹，蛇在古代近东是很多的民族所供养和供奉，因为它的那种存活的那种能力太棒，大家感觉到说蛇的那种存活力跟它的那种所谓聪明，讲好听叫聪明，讲难听呢你就说它是诡诈，真的是在众动物当中它有它自己存活的那一套的很这个耐力跟能力，它也是一种智慧的象征，在近东文化的里面。 不过这是摩西手中的杖而已，是神手中的器皿而已，不至于是要呢被供奉到呢神灵的地位。那水呢？水在古代近东周边的这一些民族文化，他们都有这个创造的神话，巴比伦的、埃及的、迦南的，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当时存在活的地方的这种人。这些神话的详细的内容今天全部都出版，你可以在书上能够读到的。大家都有创造主的观念，只是怎么样创造、为什么创造、跟创造是什么一回事，细则内容有很大不同，基本观念是有的。所以神耶和华上帝既然是创造主，要用古代近东的人听得懂的话，也用他们讲话的方式这个来讲。我们看诗篇七十四篇，诗篇七十四篇，这里也就反映了当时他们所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诗篇七十四篇十二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十三节开始：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对于水跟对于海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上的彰显跟知识，这种语言是古代近东的人所熟悉的。什么叫做创造主？其中这样的一种能耐是表达你是。我们再看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的一卷书，约伯记三十八章，上帝总算出来跟约伯讲话了。第四节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那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接下来来了，跟水有关的。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对于海、对于水这样的一种的能力，跟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彰显出来的权柄，反映出上帝是创造主。所以呢，把水变成血，也许他们有这种观念，也许有这种可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经验过。现在上帝借着摩西跟亚伦，让埃及法老跟埃及人真正经验到这一幕，我把水变血。而且水在近东是有呢掌管这一方面的神明，现在呢那个代表上帝的摩西，以及他手中那一个代表上帝的杖，击打那个水的时候，水就变，就是你看我是谁。神是为了帮助法老明白，而且是真正的具体的使到他，这不是停留在一个神话观念的里面，让他能够很真实的认识，也当然希望挽回法老的这个心。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法老是有机会的，以色列人也同时也要一起在认识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再一次让人认识他是谁。因为本来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事情也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再翻到创世纪 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是第一天。第六节，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然后呢，第九节，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所以本来是一环的这个水，神的那个创造呢，就是说把水分开，这叫做创造，不一定要是无中生有。神的创造的大能整理，使到它成为有空间，然后有陆地，成为一个适合居住的，而且呢能够生养众多的。空虚混沌烟面黑暗并不代表邪恶，不是因为有天使堕落然后把那个第一次的创造搞砸了，不，在这边要这样解释，要塞太多的东西放进经文里面，不需要。但是是神就是要带来一个让生命存活，今天我们科学说的 fine tuning， 一个适合生命存活，让生命呢能够发展包括进化的，可以呢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那一种可能性出现的，不是只有预定跟 program 死板板的，不是。这棵树可以那样长，它要向左边长也可以，向右边长也可以，向上面长也可以，不是每一棵树怎么长都有上帝的旨意跟安排，不是。创世纪没有这样讲话，反而是呢赋予他那种可能，赋予他那种生命的潜能。但是呢上帝说我要人修理看守，是要修理跟整理的。至于是不是完美美好的设计不重要，只要有肯去修理管理，去敬畏上帝的去执行，就好像上帝也一直不断的在拓住，在修理，在整理，使到事情呢能够呢继续的好的方面去发展。但是这位不肯承认耶和华上帝的法老，当然就不肯认同说是在我的权势底下，在我这个埃及，尼罗河虽然会泛滥，但是呢当它不泛滥的时候，它的水呢足以灌溉养活这么多人，到今天埃及这个尼罗河还是很棒的。你照着我创造的心意，你敬我是创造的主，你就会跟我同心。我是希望呢生生不息，我是希望大地呢都是呢充满着生机，正常的好的去发展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贪婪，没有这个伤害的，是让每一个都好好的去，那你作为一个有权柄有权力的人，你好好治理，这有什么不好？但是人不肯认同上帝这个意象，不肯认同上帝这个 vision， 不肯认同上帝这个愿景，对于被造界的整个愿景，人要自己拿在自己手中，任凭自己做，而当他得势的时候，他自己的自私贪心发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没有想到两次世界大战，根据过去的历史，每一百年我们都打仗了，人没有从来好好和平相处超过一百年，我们就是这样的败坏。而今天你看，我们开始在鼓动我们的贪婪，鼓动我们的不满，那种科技是帮助我们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各距离，使到我们更好的沟通，现在它被哪来呢发动了暴乱，传播没有确定的谣言跟随便重伤别人，引起呢那种仇恨跟这个愤怒。 连芬兰这样一个干净的一个地方，现在也难免了。我们真的是要祷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而神自己更关心这样的一件事，更要挽回人心，更要呢真的使到人认识他，更要呢真的重新能够敬拜他这样的一个创造的主，而分享他这样的一个创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正面的这个心意。他跟法老说让他们出来，他不肯。神负责任让法老有机会认识他，这个灾还不至于伤害埃及人，可能给他们一天几天生活上呢很不方便，但是希望也叫以色列百姓真正认识耶和华到底是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事情还一直继续不断的在发展下去，我们今天不单是看到这些事，更要看到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以及神这样做的一个方式在当时就表达了很清楚这样的意思。而今天当我们读的时候，希望我们重新也能够去体会这一点，我们更愿意说神的创造的一个心意，神真的找回了我们。很可惜最后法老成为神对付的对象，而我们知道神后来还要为我们对付那个真正的问题，死跟罪。而这一次神让他的爱子成为受害者，而带来新的创造，挽回我们今天，使我们今天这一群人坐在这里成为敬拜上帝的子民。也不要忘记我们回到世界上，我们去按照上帝创造的那个 vision 来活，来做我们的这个事情。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俯伏敬拜，让我们明白你作为创造主跟你创造作为的那个美好的心愿跟心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是谁，我们可以是谁，也应当是谁。主啊，愿你看为美看为好的，在创造的时候所列下的那心愿跟心意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你也已经借着主耶稣完全再一次更新，带来新永不朽的新创造。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在这其中，求你让我们与你同心同行，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各种岗位本分的里面，将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才干、智慧、时间发挥到主你自己所喜悦，更为别人带来祝福。我们向你感谢，给我们这样一个精彩有意义的存活跟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再一次俯伏敬拜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来向主来奉献。